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我们在空中又跟大家见面。我们记得上个星期呢，我们讲的一个例子，有关我们如何呢做一个真的聆听了别人的一个心声。那在沟通互动当中呢，我们知道如果呢产生情绪的话呢，我们大家呢除了身体不健康心理不健康以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互相的关系呢就变成一个非常恶劣的情况。而且呢互相没有了解的时候呢，自然会产生很多的摩擦。我们记得上次我们与大家分享的一个所谓的例子，那个时候我们记得说小芬是有五个书包，而且五个书包呢都是她最爱的，但是呢其中有一个书包呢就坏了。那这个书包五个当中呢是她实在最喜欢的一个啊，当然五个都喜欢，其中有一个呢是她真的非常喜欢，所以她每天都用这个书包。那当然书包用久呢一定会坏掉的，所以那天小明非常的沮丧，因为他书包真的是坏了，所以他在非常伤心回来告诉他妈妈，一边哭着一边讲。然后呢但是他的妈妈呢，我们知道很多的妈妈有不同的方法呢去回应那个小芬。当然当我们在课程当中的时候呢，很多学员呢有不同的方法，那通常呢他们都会选择一些以为是安慰了别人，以为听到别人的心声的一个方法来帮助小芬。比方有些妈妈呢就开始说不要哭不要哭哈，那这个书包坏了没关系啊，那你还有四个啊，这样子。那甚至有的父母就说好不要哭不要哭，那我可以帮你把它修补啊，好，那如果坏掉了断掉了我把它缝一缝啊，这样子。也有一些父母呢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我再买一个给你啊，这样子。那有一些父母呢就更是用责备的口语了，他说你有四个书包，你还有四个书包，你坏掉一个你还有什么好哭的。好，于是他会更大的理由呢就告诉他，你知道吗，我们家隔壁的小华他们家很穷，连书包都没有，而且呢他只是用一个塑胶袋把书装着里头就可以上课了，你今天坏了一个书包还有四个你还哭什么哭。好，那所以呢我们无论如何我们用温柔的态度或许说用责备的方式，那以上的一些那些我们以为能够跟孩子沟通的一些模式呢，那通常呢是会这样出现。我们以为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问题，我们以为呢这个就是我们照顾了小芬的一个方法，但是做梦没想到呢原来我们用以上的方法呢不能够满足小芬的需求，而且小芬跟我们的沟通呢其实没有达到互相的沟通啊。所以呢在这个分享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演讲的课程里头也好在我们一些小的聚会也好，我们举出这些例子来呢通常就有以上的一些父母的回应。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五个书包转成在我们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护士所以我们把它转成是在医院里头的病人呢，我们就发现呢让我们很震撼。假如有一天有一个太太，她有五个儿子，那个大儿子呢是因为呢其实五个儿子她都很喜欢，但是呢大�儿子因为呢开车子被人家撞到了，送到急诊的时候呢大儿子原来已经离开人间，他已经去世了。于是妈妈在急诊室里头呢哭得死去活来。如果我们是当一个护理人员的时候呢，那我们用一些很残酷的态度呢对了那个太太，以为我们对了一些对她的一个安慰。有些护士小姐就开始安抚那个太太，叫她别伤心别伤心，你还有四个小孩。那另外有一些护士小姐呢可能就告诉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看你有四个小孩，而且你现在还年轻还可以再生啊。好，当然有一些小孩有一些护士小姐就跟他讲一个很大的道理，他说天国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啊，如果现在他早早去了天国就没有受人间的痛苦，不是很好吗。好，有的时候就安慰妈妈，就不要哭不要哭，哭也没有用啊，人死呢就不能复生啊。 好，当然我们为了小芬的书包也会劝小芬不要哭，哭也没用啊，书包总有一片是用坏的啊。那当然呢，有些这样子的以为安慰别人的话，确实呢让人家越来越感觉到孤单，越来越感觉到一个人要承担所有的痛苦，不单只要承担所有的痛苦，还增加了别人给他的责备，或许呢没有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所以当我们把它换成五个书包，换成五个小孩的时候呢，通常我们的听众或学员呢都发现很震撼，原来我们以为跟小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心灵沟通，原来呢完全是脱离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范围。现在我们要回到圣经里头看看耶稣呢是原来不是这样子做的。我们知道圣经其中有一段故事呢是这样描述的，他描述呢耶稣要复活拉扎路，因为拉扎路他去世了，但是他生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呢他们都想邀请耶稣来，但是很可惜耶稣晚到了，所以拉扎路呢就已经去世了。不单只去世哦，他还已经遗体呢已经开始发臭了。所以当耶稣呢姗姗来迟的时候呢，当然耶稣因为他的事务也很繁忙，所以呢姗姗来迟的时候呢，玛利亚就去迎接耶稣。玛利亚非常的伤心，然后就告诉耶稣，他说师父你来晚了，他已经去世了，而且呢尸体呢已经发臭了。结果玛利亚呢一直在带领着耶稣呢进到他们家里头，耶稣也跟着玛利亚进到他的家里头。他看到四面八方的人呢都在伤心流泪，这些犹太人也在哭了，耶稣当场呢也流泪了。我们看到耶稣呢所做的一切呢如果要过一个福音生活，原来真的是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哭泣的人同哭泣，才能达到呢一个心灵的相通。其实按理由来讲，耶稣一秒钟之后或许一分钟之后他就可以有能力去复活拉扎路了，但是他并没有这样的离开人的伤心的一个范畴，他真的进入人的处境，而且将心比心。所以耶稣带着也是很伤心的一个感情呢，就走到他们的团体中。后来耶稣当然后来最后就复活了拉扎路。你看看，我们就了解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跟生命。所以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话呢，过福音的生活，我们真的是要像耶稣所说的良善心谦。我们在征服法端里头，我们有看到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心里善良的人是有福的，洁净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看到征服法端里头正是耶稣要我们生活的一些具体的福音生活。所谓福音生活，这是幸福的生活，好的生活，让我们大家呢就是能够平安愉快的。耶稣他真是将心比心，他活一次给我们看，那我们知道呢，原来我们今天所有的心理学家谈论的同理心，就是耶稣在福音里头一直在呼吁我们的。我们说不要离开别人，我们要陪同别人。当我要陪同别人的时候呢，原来要进入别人的处境，了解对方的心境。所以耶稣才在呼吁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哭泣的人同哭泣。我们知道在新约里头我们有看到保禄中途他完全也实行耶稣的所谓福音的生活。他说我到哪里的人里头，我就变成了什么，我在什么人的面前呢，我就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要活的这个人。所以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要同步跟人家同步进入这个人的处境才能够呢以心体心。耶稣在若望福音里头我们都曾经讲过了，他第一句话若望福音就是耶稣降圣言降生为人。耶稣是一个神，但是原来他要跟我们同步，跟我们平等。 进入我们的处境当中，所以他把人的身份降低，然后呢把神的身份呢降低，变成人。因为他想说要拯救人类呢，除非我进入他们的处境，了解他的时候呢，我才能够对他有所帮助。所以他用自己人性的方面去体会人的痛苦、人的难处、人的无奈、人的有限，这个时候呢，他才能真的是帮助我们。所以耶稣最后我们到马窦福音最后的耶稣升天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一句话，我跟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终结。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小芬，我们有没有跟小芬在一起呢？好像我们的肉体都在跟小芬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心态呢，就离小芬很远。所以小芬坏了一个书包以后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离他很远，让他一个人去伤心吧。假如我们在刚才的例子里头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五个书包是五个小孩的时候呢，大家呢就开始觉得说，我们真的发现我们的福音生活呢就离人家很远的，耶稣所说的良善心谦呢好像还距离很远。但是这些传统的沟通模式呢，是我们一直都在习惯。我们中国人说节哀顺变，意思就是说叫他不要伤心。当一个人很伤心的时候呢，我们叫他不要伤心的时候呢，却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难道我们这样子建议对方不要伤心，对方就真的不伤心了吗？当一个刀子砍进来很痛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不要痛，不要痛，难道这个当事人就没有感觉到痛了吗？原来耶稣不是这样子做。耶稣就说，我了解你的痛，我了解你的辛苦，因为耶稣的陪伴给予我们很多的力量与面对所有的困难。在我们今天的福传里头，我们知道步步都为艰，非常的困难，但是一想到耶稣他说我跟你们天天在一起，我们就非常有力量。假如今天小芬遇到一些那么伤心的事情呢，我们能够陪伴他，跟他在一起，我相信小芬的难过就减轻了一半。那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回应小芬呢？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个方法去回应他，让他呢感觉到呢我们真的是良善心谦，让他真的感觉到呢我们真的是像耶稣？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小朋友到了主日学听道理，但是回到家里头呢，他把主日学所听的跟他的生活呢完全分开。为什么小朋友在主日学里头听了道理以后，但是无法生活在生活里头呢？因为他觉得是很矛盾，我们要爱心，但是好像讲的话他并没有感觉到，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小时候小学的时候父母就逼他去参加主日学，他因为年纪很小无法反抗，他只得就范。但是等到比较长大的时候呢，他觉得是很无聊，这些生活讲的一个样子做的也是另外一个样子，他觉得没有意义。因为他们在道理班的时候呢老师有跟他讲说，你看爸爸就像耶稣一样，妈妈呢就像圣母一样，都很爱你们。但是他回到家里头，他觉得他的爸爸跟妈妈并不是圣母，也不是耶稣，所以他觉得离他们很远。原来耶稣跟圣母所做的都不是我们爸爸妈妈所做的，所以小孩子无法进入那个信仰的范畴里头，也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知不觉呢就做一些不是行福音的生活。假如今天你们大家想过耶稣所呼吁的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哭泣的人同哭泣，那我们该怎么样回应小芬呢？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你想不想用几分钟先把自己的答案写下来？假如我不用传统的一个方法去回应小芬，那么我需要用什么的方法来回应他呢？因为小芬就是下课回来跟你哭他的书包坏掉了，他非常的难过，在你前面一直在讲他的书包，那你希望怎么样回答他才让我们感觉，才让小朋友会感觉到呢你真的是像耶稣像圣母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仔细的想一想。 那在你们想的当中呢，我们首先又回过头来，记得上个星期呢，我又给了大家五个题目，那个五个题目呢，同时也是小分的问题。今天我们怎么样去在跟小孩子沟通，或许跟任何的朋友、同事、夫妻沟通，怎么达到真的是有爱啊，有被关心、有被啊陪伴的一个啊情况呢？那我们记得啊，先解着那五个题目，再来我们就回到小芬的书包，怎么样回应他？我们记得我们上次呢，曾经讲过很多的沟通模式呢，让人家呢很受不了的。我们记得有讨好别人的。当我们讨好别人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的交情是不会深，因为所有东西你都说好好好的时候呢，让对方呢实在受不了了。所以呢，他想说如果有重大事情我一定不会跟你讲，因为呢你什么事情都说好。其实当然我们讨好别人的时候呢，就会因为怕对方生气不满意，所以我们就讨好他。但是我们以前有提过了，如果我们用责备别人的方法呢，也让对方受不了。好，一开口就骂人的时候呢，那对方呢实质没有心情也没有意愿想跟你讲话了。当然如果我们用一大堆的道理，讲很多道理给别人听，也是让人家呢无法消受，因为他想说我讲一句话，但是你讲了很多的理由，那对方呢实在也没有这个耐心听不下去，因为你完全没有进入我的处境。再来，如果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呢，天南地北，但是呢真的为人家来为对方来讲实在没意思。所以现在我们讲到说，如果小芬的书包我们有没有离题呢，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如果我们最后呢介绍一个呢，就叫做真的能够让人家体会到福音的生活，就是进入人家的处境。将心比心，将心比心呢，这是我们在福音里头耶稣一直在要求的，而且耶稣也就按照这样子来做了，他立下一个榜样。但是呢，今天我们心理学说的同理心，其实都是耶稣所说的。那我们先解一个上次的题目，上次我记得呢有请大家先自己把那个题目做一个回答，那我们今天呢先再给大家一些像福音的生活的答案。我们记得第一个题目呢就是讲到先生也好太太也好，那我们讲说两个人在睡觉咯，那早上呢一大早起来的时候呢，其实通常呢两夫妻都是7点钟起床，但是那天先生在6点钟的时候呢就摇醒，就摇他的太太，他就推他太太，他说老婆老婆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呢我被炒鱿鱼了。 OK， 那所以听众朋友你们怎么回答呢？你怎么回答那个先生呢？因为7点钟才起床，他7早8早就把你摇醒，然后告诉你，你看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就被炒鱿鱼了。那个时候你怎么会回答呢？那当然我们听到呢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呢，很多朋友都有不同的回答。通常他们怎么回答呢？有些人就说，哎呀拜托，7早8早做梦而已嘛，梦也不会是真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回答。但是当我们用这个方法回答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真的进入别人的处境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跟他讲道理，他说凡是做梦的都是跟事实相反，你不用担心。好，然后呢另外有一些回答呢就是说，你看你怎么呢，长得那么大的一个人，你还相信这些，好，我真的受不了你，拜托那么早你把我吵醒，我实在受不了你，转身就开始睡自己的觉。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大家讲一些理由，或许责备他，理由就是理由，责备就是责备。然后当这个人，当那个先生呢被太太这么样一讲呢，一回应了以后呢，你将心比心，他有什么的感受？好，他不单只在对做梦的那个事情呢还没解决，还增加了一个太太所给他的责怪，或许分析他，说他是做梦，也都要相信。 好，那所以现在我们用什么的回应是达到说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呢？这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第一个第一个步骤。这是耶稣所要求的同理心。那如果我们能够告诉先生，第一个我们上次说，如果达到呢将心比心，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对方讲出了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比方他的心情我们看到是怎么样呢？先生，我们看不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一个我们在情绪方面当中呢，是喜怒哀乐是属于哪一种呢？其实我们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呢是有点不安的，有点害怕的，有点担心的。但是他要讲一件什么事给你听呢？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对方的心情，或许他要讲给我听的事情呢，能够讲给对方听，那个时候呢，这是我们良性沟通的第一部分，就是耶稣所说的良善心谦。这是耶稣所要求的，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哭泣的人同哭泣，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同行者，也是耶稣所说的陪伴。因为我们原来呢有很多的问题并非一定能解决，但是如果我们有人陪伴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力量就很多，我们呢的情绪呢也有管道可以疏解。所以我们理想的回应方法呢，就是说其实可以对那自己的先生讲，你看我看得出来呢，你发做了那个梦以后呢，你自己本身好像有点担心，好，担心就是呢这个心情，梦呢就是他告诉你的，做了那个梦以后呢，你好像有点担心，好，你担心呢会你的工作会丢掉。所以这个时候呢，先生听到呢，你能够了解他的心情，也知道也听进去他讲给你听的事情的时候呢，那当然先生呢就会得到一个疏解的一个管道。虽然呢事情没有解决，但是你当我们能够了解别人的心情，也知道呢他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呢，他原来呢就会很愿意跟我们讲更多的事情。通常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因为人被尊重，人被了解的时候呢，对方自然就有兴趣呢再继续跟你讲话。当然对方讲的话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也是我们心理学所说的，因为他不断的讲，但是他脑袋里头呢就不断的整理，到最后原来他自然而然呢就有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对方呢讲的越多那他的方法呢就越来越能够找出来呢？因为原来人在情绪中，人在不平衡的情绪中呢，失去一些处理事情的能力。但是如果他有机会可以讲出来呢，情绪慢慢被疏解呢，他的心态呢又回到一个平衡状态。当人在一个平衡状态的时候呢，他很自然就会脑筋清醒起来，就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些心理学家里头的协谈，我们就发现就是这样子。因为心理学家呢就是在听别人讲话，对方呢是在讲话，你讲话呢我收钱，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疏解管道，让人在一个情绪平衡当中呢就能够找到自己的重心，找到自己的一个解决困难的一个方法。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很想听下去，说是的我看得出来你很紧张，你好像很担心，做了这个梦呢很像有一些蛮焦虑的你担心自己会丢掉那个工作，于是那个先生自然会讲更多，是啊是啊，因为昨天，因为你讲对别人的心情呢，对方自然就会讲了，是啊是啊，因为我昨天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的主管开会的时候呢，因为我讲了一些不恰当的话，那我相信呢王董呢一定会记在心里，那后来呢他炒鱿鱼的话一定要优先呢选的是我，所以呢他就讲越讲越多，讲完以后呢说其实我们真的要进入别人的处境的时候呢还是一样的，所以你讲的这些话你是很担心，好，王董呢会把你记牢牢的，他说是啊他一定呢会很恨我为什么讲这些话， 啊，继续先生可能也会在讲呢，其实我不是故意的啊，因为呢开会的同事呢都能够了解我，他知道呢我不是故意，只是太紧张。所以他发现呢，原来他开会有十个人呢，只有王董一个呢听了他的话，他很担心。其实他了解其他的同事呢都很能够支持他，因为觉得他很紧张。所以后来他的先生又继续讲呢，因为呢其他同事都能了解我，他会呢不在意我讲这些。他后来就说其实我想可能王董呢也不会因为这样子一次我的失误呢而把我炒鱿鱼的。所以呢因为你太太呢让先生有机会讲更多的时候呢，那个先生讲了越讲越多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过程，他的过程里头呢所担心的所忧虑的原来都是多余的。那个时候呢，那个先生呢对他所做的梦就得到一个疏解，也得到一个自我解决的一个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用刚刚开始的时候的方法责备他，讲一些道理给他听，那先生的梦，先生的害怕焦虑就无法疏解。那个时候呢，所以引申的很多的灾难呢就会跟着后面。因为我们不愿意听别人讲话，所以呢他的情绪呢就无法疏解，跟着呢他开始呢上班的时候，开车子上班的时候，还在一直在想这个梦，还在一直在担心这个情况，所以呢他就会分心，分心的时候呢开车子后会出状况了。那这个时候如果出了车祸，那当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假如我们人都有慈悲心，都有良善的心，进入别人的处境，愿意听别人讲话呢，我相信我们互相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共同解决困难，互相扶持的那个心态呢就越来越能够达到了。那当然家庭的和谐，携手共进，同舟共济的精神呢就更能做得到。当然如果我们在家里能够做这样子的话呢，相信我们在教会里头呢我们在互相的教友在互动的时候呢，也会将心比心，互相体谅，那我相信呢福音的生活就能够达到，哇，人间的天国呢就已经在实现实现了。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们觉得你们愿意他得到什么样的回应。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很快，那我们下个星期呢继续呢跟大家解答以下的四个题目还有小分的问题。好，现在暂时呢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